本集节目由鼎奈商务空间小巨蛋馆赞助播出。
动画你敢知？
抬杠做回来，我是主持人 Analash，
我是主持人 Anastash。
好啦，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什么？
没有啊，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动画你敢知？
你到底是以前你是抱怨我不会接话，现在换你了。
拍谁哈？这新的一年头脑有点顿顿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好了，总之切到主题啦。龙年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啦！
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
吉隆五春。吉隆五春。
哎、欸，对，我觉得这一句吉祥话是蛮天才的。
哇，他的那个排列组合好多种，反正都是你会有钱剩，但是有钱可以花的这种意义。But anywa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咧是那个也跟龙年算有一点关系啦。
嗯哼，
可是这次的主题比较特别，它是那个游戏改成动画电影。
嗯，
它的名字是 Netflix 上面的那个叫《魔物猎人工会传奇》。
嗯，是说游戏改编成的动画电影，其实怎么讲这件事情行之有年了。
嗯，
对啊，从有名的像是《恶灵古堡》系列。
等一下、啊、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欢迎一下我们的来宾。你刚刚都忘记人家了、
啊、没有啊，
你一直讲下去耶。
我没有啊，
欢迎我的高中同学冯哥。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我叫冯哥，大家好。
VIP
看这么、oh. 等一下第一次录 Podcast 就这么有台风，天啊、
这个礼遇太那个啊、哦，承受不起，承受不起。
你是不是要跟人家学一下呢？
哎呦好啦，拜托，人家我高中同学当然是要跟他学啊，对不对？
嗯哼，我说第一次上 podcast 就这么有台风，有没有稳健、哦？
不是说官腔吗？哦、OK，
你说的。
好了，为什么这次会邀请高中同学冯哥跟我一起来录这一集 podcast 呢？其实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魔物猎人的，算老猎人的啦。这款游戏的老玩家了，我们高中那个时候就在玩这个东东。
当初的年轻人大家都在玩《魔物猎人》，
没错，
太棒。
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在看，像看你在那个就拿 PSP 在玩《魔物猎人》，
没错 ，PSP 出来出去的，
我没记错吧？
对，
PSP、
没错。
还记得当时的螃蟹指玩法吗？
哦天哪，那个手指有够扭曲的。
PSP 按钮的那个距离太短了，要你有螃蟹指你才能够随心所欲的操纵它。
没错，那个时候我们还躲在那个什么我们家公寓楼下的那个会议室，边喂蚊子边玩。天哪，我那个时候好有毅力、啊、
那个时候拜托，那个根本就拿到哪里可以玩的地方都会拿过去就对了，都不管任何场所怎么样了。PSP 只要拿得过去到处都能玩。
哎，青春齁。
嗯，就算是到我高中的时候好像都还有人在拿 PSP 来玩魔物猎人。
那你才跟我们差多少年啊？
没有，就要怎么讲，哦对啦，我高中同学他也有玩。
拜托，那个那么红的东西才两年而已，怎么可能就马上都退流行了，对不对？
拜托，你们玩的那一代才不是经典呢，我们当初玩的二 G 那个才是经典中的经典。
没错，
对，我看我同学玩的好像是比较新的耶。
嗯，
虽然对，因为我不是先说 Analash 不是魔物猎人的玩家，我是看别人玩而已，所以我对魔物猎人游戏本身的了解并不是太多。
好了，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魔物猎人》它这个故事背景好了。
嗯，
冯哥，你要有兴趣可以做个开头吗？
故事背景哦，那这个重责当然还是交给你好了。
啊、不要这样啊，
把球丢回来。
好了好了好了，不得你们，这个是《魔物猎人》它这个世界呢，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多长得很不可思议而且非常大只的怪兽啊。可是这种怪兽除了一般像是恐龙的大小之外、啊、还有更大只在天上飞的那种飞龙啊，然后甚至有像山一样大只的螃蟹那种，那可想而知啊，这些人类要在这些怎么讲怪物的那个生活环境底下生存其实非常困难的，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的团结性非常高，然后再就是说他们要持续的去面对这些就是能够带来天灾的生物、啊，因为有一些生物，他们除了大只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很不可思议的力量。 就是说哦，他们会掀起风暴啦，然后或者是说他们能够操纵火焰啊，更不用讲说就是本来就很大只那种，他们光是移动的时候就可以摧毁路径上面所有一切东西嘛。那在为了要面对这种危机之下呢，我们的 Monster Hunter 怪物猎人在里面就直接称作猎人啦，就是为了要应对这种状况，然后应运而生的职业。那猎人呢，基本上就是狩猎这些怪物，应用他们的素材，然后再去保护人类，或者是用他们这些怪物的素材，然后再去保护人们的一种职业。嗯，对呀，这是他的故事背景大概。嗯，然后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因为这一些怪物啊，它其实是怎么讲？这个世界的古代人呢，其实科技非常厉害。可是呢，因为他们过度的破坏自然，然后过度的狩猎，反而被这一些代表着自然的、可以操控自然力量的古龙，就是比一般的怪物还要再更厉害很多很多的那种超级怪物给摧毁了。所以他们后来后续的猎人，他们在发展的时候，他们猎人工会里面呢，就有一个宗旨，就是说他们要维护生态平衡。所以他们其实并不能够哦，我今天缺什么，我想要一把剑，我就去把这个我需要这把剑的那些素材的怪物全部杀杀杀杀杀，然后杀到我集到这把剑为止。而是他们必须要通过工会的评估跟判断来去看说这边这一只怪物有没有危害到周边生态，然后才去讨伐或者是驱赶。嗯，这是还蛮令人意外的地方啦，因为一般来说游戏里面都是说啊，这个怪物就是怎么讲，他们其实不大会去 care 说生态平衡这件事情。嗯，有没有风格？
对，没错，来几只杀几只。
哎，哦，就是说。像任务指定给你说有什么，就是有什么魔物要去、嗯、要去杀的话，就直接去就对了。
怎么讲？你在游戏里面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你如果有去看那个任务内容的话，大部分的内容呢都是比如说啊，那个魔物来犯村庄，或者是说啊哪边的魔物太多了。要维持生态平衡，所以他派猎人去除的。
啊，我被那个怪物给咬伤了，赶快把他赶走之类的。
哦，
没有呢，
定型文，定型文。
哦，了解。
那其实也这个怎么讲？如果之后有听众有觉得有想要听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有趣的那种怎么讲，怎么那个任务内容。我记得里面有几个任务好像还蛮夸张的。
夸张的倒是还蛮多的啦。
比方说。
什么？我记得印象有一个什么林中贵妇哦，他说哦，这个，哎，是林中贵妇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
哦、你说那个大小姐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看到那个猫觉得好漂亮啊，摘几根来给我没有？他就要讨伐的是古龙这样。
所以他这是那叫什么假借什么的？
没有，他发布任务发布人，哎，好像是王国公主还是谁的？
啊、对对，
就一个很有势力的人这样子。
假任务消息、
嗯？没错，对，
也不是假任务消息啊，就是你知道，组成一个国家，他总是会有领导阶层，那他们总会有一些特权。嗯，对，
就贵族想要的东西，工人想办法要拿到它了，对了，一个这样的概念。嗯，
了解。那像是对，就这个，我突然有点好奇，就是像任务的分级，就是说由小到大的话，
哦，由小到大，一开始的话，比如说怎么讲呢？就是叫你去野外采采蘑菇啦，我们这边需要10朵啊，然后哦，还有缺什么药草和骨头什么，叫你去外面找。嗯，这个是最初级的。嗯，然后比较中阶的了咧，
比较中阶的好像就是要叫你打一些比较没有什么威胁性的魔物了啦，或者是那个可以采生肉的那个龙，我突然间忘记它叫什么名字，
好多种哎、欸。
对对对，
就是肉食怎么讲，有点像是叫你去野外杀杀牛或者是杀杀迅猛龙这种任务是比较中间的，算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比较低威胁性的那些生物啊。嗯、
没错。然后再往上一阶的话呢，就是可能会遇到比较大型的，可能两三公尺高，然后三五公尺长的那种大型的恐龙，然后比如有点像是那种西方的翼龙那种，有没有？这种比较常见。然后也有很大只的，比如说像是超级大山猪，嗯、然后或者是那种超级大狒狒。
哦，算是一般意义中的打怪吗？
对，可以这样说。
哦，然后。再往上就是那种等级比较高的魔物了。
欸，再往上的话，你就会遇到这些魔物的再更上一层 level。通常他们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啊，喷吐火球或者是飞行啦，然后身上有毒伴，就动作超级快啊，什么之类的。嗯， 然后再往上的话，就是这些比较厉害的魔物类，他们的怎么讲更厉害的版本。嗯，比如说这只飞龙好了，他曾经被猎人讨伐过，然后所以他知道猎人怎么样行动，所以他会去特别针对猎人，然后技巧会比较好的那种。
你们有打过这种怪的经验吗？
当然有了，
拜托，我们可是老猎人
啊，开玩笑。
那你们组队打过吗？
有啦，
有，
拜托，我们都挑战过古龙好不好？
圣经百战啊，老玩家，
没错，
果然是资深的玩家。
对对对，
对啊。然后在后面的话，就是反正中间跳过一大堆 level 之外呢，最后面就是算是所有怪物的顶点就是古龙啊。
哦，了解。那感觉跟那个《公会传奇》里面他的那个也是，好像是由小到大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他的跳跃有点快，他中间跳过了很多 level 啦，
是蛮多的啦，我可以感觉得出来，虽然就算我没有玩过游戏。
好了，所以大家在怎么讲，我们分享过游戏背景之后，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公会传奇》到底在讲什么吧。其实他这个故事剧情在那个魔脸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常常发生。
怎么说？
就是哦，你路上有个小村庄嘛，村庄突然接到通知说要迁移，那迁移的原因就是怪物暴动，或者是说古龙要迁徙。
对，
就是你比如说啊，我今天要去东边吃饭，或者是我想要往西边去，那这个时候假设古龙的那个路径在你的村庄，在这只想要到处跑的古龙的路径上的时候，
嗯，
就像你旁边有一个蚂蚁窝，你也没有看到它一样，对不对？你要走过去的时候，你也不会 care 说底下到底有几只蚂蚁嘛，对不对？
嗯，
人类对于古龙来说，感觉就是像这样子。
哦，
对。然后这个我们的主角少年其实不是正式猎人啊，他就只是村庄里面的万事屋嘛，就是帮大家处理各式各样疑难杂症的那种怎么讲小屁孩。
嗯。
就是他也不是猎人，他是工人。
没错，没错。
还是。工具人，
那希望成为猎人的工具人。But anyway， 就是由他的这个角度来去带大家看魔脸这个世界了。
嗯，
然后 就像讲的，他们的村庄遇到了古龙，然后工会来观察古龙动向的猎人呢，然后就去通知他们的村庄说要迁移嘛。
嗯，
可是他们发展到最后呢，就决定说啊，算了，我们不要迁移了，我们就是再多找几个猎人把这只古龙赶跑。
而且是用一种很
随便的方式，
我实在对我看的时候就不知道，就这个叙事方式到底是啊，一句话你就这么被说服了，
就是人多一定赢啊。
然后从一个人变成四个人，
嗯，
然后就决定要打他了吗？
嗯，没有，而且他们相遇的方式，我就觉得说，到底
怎么讲？他在游戏过程中间，这个我们的所谓 Ace Hunter 就王牌猎人啊，
嗯。
就是往天空上面打了一颗讯号弹，然后他们就说：“哎、欸，看到讯号弹的人就会过来帮忙。”
对，
然后就哎、欸，就一下子就来了其他三个这样子。
嗯，说到这个 Ace Hunter，
嗯哼，
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不记得。
好像我对这部电影也是，就不管是他里面介绍的魔物，
嗯，
好，除了最后的大 boss 炎飞龙，
嗯哼
，就其他角色的名字。哦，你说那个第一个出现的首席猎人，我记得他叫应该叫朱利斯吧，然后主角那个小屁孩叫艾登。
哦，对，艾登。
对，然后后面出现的其他三位，
嗯，
就二女一男嘛，
嗯，
就其中这个是铁匠，然后其他两个女猎人，一个是就穿的跟蝴蝶一样。
哦，对
对，
做生态调查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比较擅长远距离战的，那个，
嗯，
纳比亚我记得。
好了，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魔猎人世界里面有很多种武器啦，
嗯，
那主要就是怎么讲，大家比如什么刀枪剑戟这种有没有，
嗯，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啦，但是总的来讲就是拿来，你就会把我们一般的人类武器把它放大个可能两到三倍吧。因为它这些东西都是要跟超巨大的生物来做战斗的，所以它的大小就会比我们一般看到的武器还要来的巨大很多。
嗯哼，对，哦，对，因为我印象中就看你在玩游戏，甚至说，我好像有偶然从 YouTube 当中找到其他玩家玩的片段。
嗯哼，
我记得 每个猎人身上穿的铠甲都就是我看的感觉啦，特别重。
肯定的，拜托你那个随便会 你不要想，你光想熊好了，他们都是比熊还要大只还要壮的魔物哦。你光你看那个熊，它一巴掌可以拍坏多少东西，那势必你要承受这种魔物的打击，那个装甲当然是要非常的坚固嘛。
就是从别的魔物身上收集的吗？还是说要看情况？
它都有，就是他们，对啦，就是像我一开始讲的，他们会利用狩猎到的这些魔物的素材来去生产物， 来去利用这些素材嘛。那当然就包括他们的武器跟装备啊。那就是所以他们的设计风格里面会有很大一部分就带有铠甲上面会带有一些生物特征。就比如说哦，这个肩膀上面有一只爪子啦，或者是哪边有一些鳞片啊，或者是哪边有凸起来一些刺啊什么的这些。然后 也有就是纯粹的矿石金属去锻炼的那种，就是锻造出来的装备啦，
就是所谓的矿石装备，
没错。然后特别怕雷哦，
没错，好像几乎所有的矿石装备都怕雷，
为什么？
导电啊，呆，
导电性很好啊，是金做的，
了解，
黄金做的，
OK， 好啊，那就说说看，像 Anastash， 你看过整部电影吗？所以，你在。我看这部电影之前你就有跟我讲说他的动作设计的很不好，我抱着这个期待去看说好，我到底看他到底、那个、
多烂，
对，他的动作设计到底有多烂。然后我一看，哦，懂你的意思，我觉得他的分镜没有弄得很好，说实在
是怎么讲，不知道是被胃口被养掉还是什么，但是我看的时候，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原本很高兴，我说哇，《魔物猎人》有出动画电影呢 ，Netflix 上面的，我点进去看，
非常的兴奋，
对，非常兴奋。然后我说，等一下，这跟我认识的《魔物猎人》是同样的东西吗？然后我看到一半我就放弃了，你知道吗？我说，干，真的看不下去了，这个打击，这个动作感，这个动画的廉价程度。
我一开始点进去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偶然找到嘛，就说哦。魔物猎人他竟然有出动画电影吗？然后我也是抱着有点期待的心情嘛，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看过魔物猎人他有出系列的动画片，要嘛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就是在那个工会传奇之前，我最后一次看到魔物猎人的角色出现是在那个 Marvel vs. Capcom Infinite， 就是魔物猎人的那个其中就一个女猎人吧，有在里面的那个故事剧情当中客串
哦。
对，然后而且那个我不知道他是哪一条龙，这个要两位去看了之后才能
来，请你口述一下，我们来玩魔物猜猜猜，他长什么样子。
他是从地一个地底下钻出来的龙，
地底下钻出来的、
啊、好，然后他什么颜色、
我只记得他被感染之后的样子，
没关系
哦，他要被感染、
他被那个 symbiote 就是那个猛毒病毒感染
啊。好，然后那他有什么很特深很突出的外观吗？
他形状尖尖的，
尖尖的，那很多啊，
很多啊，
对啊，这样形容好笼统哦，真的。
他的大小呢？
他的大小，非常的。多大
？Gigantic, huge or large？ 但是
huge，
像一栋楼，哎，像台北市，还是一座山之类的这种？
一座小山？
一座小山，
一座小山，然后从地底下钻出来，然后它还有被感染，
感觉像是风山龙啊。
而且它、而且它第一次，而且它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是在。瓦干达、是在沙漠
啊，那就确定了。
有符合这个特征的魔物吗？而且是特定的一个。
有风山龙
哦，
你看老猎人，
老猎人，
你们是你是想要跟他 face bump？
对，所以大家都看不到，我们刚刚有集权了一下。
哦，是吗？
讲的好像有，讲的好像有一样。
有，刚刚不是有集权吗？有啦，
心灵集，
心灵集权啊！有。
对，我想，我也没看到。好，哦，对，总之，哦，对，然后我想问。所以炎飞龙真的是长那个样子吗？
啊，对，它里面的魔物 魔物的模型大体来说都是正确的哦。只是那个什么草食龙的那个，就是有一些模型他们做的意外的简陋，
像是
什么呢？
没有，光你拿 PSP 的画面的那个草食龙，然后再去比它动画电影里面的草食龙，你就觉得看这是什么东西啊？它那个那每一个都是那个缺乏水分嘛，还是什么皮肤皱成那样，有没有？
都缩水了。
对啊，
营养不良，营养不良。
了解啊，对了，然后再回到那个动作场面，嗯，对我其实可以理解你为什么会说那个。就是他动作的场面设计的很差，嗯，对，像里面的所谓的首席猎人们，他们他们打魔物的样子，我都会觉得说，嗯，你们，
我也不要求说像他们，他像我们这些老猎人老屁股一样这么的怎么讲行云流水好了，嗯，那你至少就是你在战斗中的节奏，然后应对魔物的动作，你的躲避，你的攻击，至少有一点。至少看起来是流畅而且有章法的吧？没有，
完全没有。
然后就是每个动作就是段落感非常的强，嗯，然后很多动作都是打空的、挥空的，嗯，你说怎么讲？你说挥空的这个感觉就是故意让它打空的，你知道吗？而且这些打空是没有意义的，嗯，不是说魔物闪躲才去打，才打不到它，而是你往前砍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砍到它，嗯。然后我就想说，他这 Ace Hunter 就王牌猎人啊。我想说他这个该不会还是怎么讲纯任务刚解完而已吧，
我真不愧是 Ace Hunter， 他还会为了制作群好做动画来做动作
有如果是考虑这一点的话，那真的就是 Ace Hunter 哦，还要配合动作勒哦，嗯，
而且我实在是不知道，尤其是印象很深刻的憋脚动作场面，就是打虫的那一段。
哪一只虫？
就遇到蝴蝶女的那一段
哦，那个什么水晶蜘蛛还是什么的
哦，就是长得很像螃蟹那个，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我突然想不起来那只魔物叫什么名字。嗯，它出现的游戏世代我比较不熟。嗯，
哎，冯哥是看到电影的哪一段啊？
我好了，我先让大家承认一下，其实我没有把这段电影给看完了，我是我是跳着看的，哎，嗯啊，然后我只有看到他们。打一只像是蜘蛛的东西，那边看个十几秒吧。你们刚刚讲的，我其实也都有注意到，嗯，就是说他的那个动作的好像那个张力啊，跟表现不太够。嗯，我个人是觉得他的素材是有的啦，那，嗯啊，可能就是在运镜啊，跟那个分镜上面还要再多点那个表现空间跟想象力这样子。嗯，哎。
天
啊，感觉就是请那些编剧玩一下魔物猎人，然后他们还没有熟，然后甚至他们连那些专家的影片都没有看过，然后他们就直接做下去了。
我们真的要一直泡这个作品吗？
没有，但是呢，他其实还是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啊。先让我们泡完，然后我们再来称赞他好不好？
Oh, okay, okay.
然后就是怎么讲？除了前面这些就是稀烂的动作之外，欸，
稀
烂真的啊！我看的真的是，你知道为什么中间看到受不了吗？你说前面那个菜鸟他动作很烂就算了，可是呢他那些 Ace Hunter 然后这些比较有经验的猎人，甚至你都凑出来一套那个还不错装备的猎人出来之后，你的动作还是这样子，
嗯哼，所以火力不足，
对，
确实，
然后我就把它切掉了。但是后面再看下去其实它是有很多亮点的，但是这个我等一下再讲，我要先泡完它，先让我泡。
好，那接着要泡的东西是角色
啊，我还没泡完魔物耶，欸，
啊哦，好啊，那你就先讲魔物。
那我的目标先泡魔物。
好啊，
好了，魔物再来是魔物的强度。哦，你说打真实世界好了，嗯，那个肯定是会有致命伤害这种说法，而不是像游戏里面说，哦，你一直打头，他怎么都什么事都没有，一定要把他生命值消耗完，他才死掉，不是？但是他在那个什么，他在动画里面的那个魔物强度跟游戏里面的差距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刚刚其实不是一直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个世界最顶级的生物、最强大的生物是古龙吗？
对。
那他在游戏里面出现这只古龙，实在是有够弱的。
哦，所以他把它做得很弱。
对，很弱。哦，
多弱？
其实基本上啦，就是两个王牌猎人，然后再加上一个算是怎么讲中阶的猎人，然后一个新手去挑战古龙啊，而且他们装备其实都没有非常好。
你确定他们要挑战古龙吗？
对他们，他们怎么讲？他们任务在那个任务的列表里面，他的叙述应该会是驱逐啦、哦，把他打跑而已啦、嗯。可是他们在打的时候，我就想说，干，这只古龙是生病还是脑袋有洞？他那个洞，因为古龙他的智，这是在游戏设定里面，古龙他这种生物其实是有非常高的智慧的，而且他们运用的能力是非常强。就是想说，就像这只岩飞龙好了。他岩飞龙他的能力呢是他只要扇动身上的翅膀他会释放出磷粉，那这种磷粉是高爆而且易燃的东西嘛、
哦、对对对，非常危险、
嗯、所以基本上他只要活动他身体周边就会散发着火焰，
嗯，没错没错，
然后这种东西他既然是在他被打到快要翻车的时候他才用出来，
哎，这不太对吧，
对，然后他的动作跟智障一样他的动作迟钝的跟智障一样，跟他原本理论上应该发挥出来的敏捷还有他那个悠长的生命见识过的许多猎人的这种经验完全没有表现在这只古龙身上、yeah. 我想说干这个，然后你知道吗，他吃了一发龙极枪打到头上的脚破了之后他就倒地了、嗯、
他就赖在地上不起来了，
哎，对，然后过了好久好久他才爬起来，我想说、oh. 干这个古龙是纸做的吗
看来这个作品魔力的不是主题啊，营养不良才是主题、啊
所以依你们就是怎么讲打岩飞龙的经验、嗯嗯、他应该是怎么他的模式应该是怎么样，
我跟你我刚刚其实跟你叙述很多岩飞龙应该很强对不对，嗯，好在你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你打的其实会非常煎熬，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说哦，他你可能在任务叙述里面听过一些我的叙述，就像我刚刚这样讲的好了，嗯，非常强大，然后会飞，身上有磷粉，然后你除了哦，他可能是火属性，你要穿防火装备之外，你其实会不大晓得说怎么样去面对他，对不对？啊，动作到底多刁钻什么的，然后你实际去面对他的时候就怎样，峰哥？
我记得当初好像。看到他每走个几步然后我就爆炸死亡了，
对然后说、啊、什么东西，
那要怎么靠近他呀，
理论上啦那个比较优的方式是你可以先用远程攻击破坏他的身体的是头还是尾巴，
哦，对对对，他好像有个破坏掉之后他就不会有那个磷粉，就比较不会爆炸、嗯、你就不会比较被爆炸死亡，
没错、哦、
或者是说有没有可以像抵挡住磷粉的那个装备铠甲之类的，
怎么讲？就是你的装备要够好，就是有特别去防护这方面的东西的，
加强防御力之类的。
对，嗯，
哦，了解。
对啊，问题是说，我看他们那个装备烂的那样子，有一个还是特别弱火的，从那个蝴蝶装那一个啊，
很 basic。
对，不是很 basic， 他们根本就没有针对岩飞龙来去做，也实际上也来不及啊。特别的装备来去做准备什么的。
哦，就是他的那个。嗯，可以懂。
然后那个什么，虽然说他们很想要表现出来超长棍的灵活性啊，可是我觉得他那个也是跟残障一样的操作方式，你知道吗？他说看过那个，我其实没有很熟超长棍的操作，可是我看过大师的影片，然后再去对比他们那个游戏动画里面表现出来的超长棍，我就觉得，哎，你这个是飞向死亡。因为超重棍它有很多动作是翻来翻去的，很灵活的一种武器嘛，
翻飞天覆覆地，对不对？
没错、嗯、啊，但是它这个就是飞向死亡的超重棍啊。
哦，而且哦，对，就刚好可以，我觉得可以瞬接到角色。嗯嗯，就是好，首先我要先讲说，里面从主角到出现的这些猎人们，我一点感觉也没有，
印象不充足。
剧情刻画真的
是不止印象不充足，就是他们讲的话我觉得很
假大
空洞，
没有说服力，
对，就不止没有说服力，就明明应该是要有说服力的东西，好像就只是为了说哦，你要 deliver 一个剧情，嗯，为了过而过，然后就说哈，发生什么，我就有一种发生什么事的感觉啊、哦、你啊哦，就这样，你就这样被说服了吗？就是尤其是那个艾登跟那个 Ace Hunter 那个
我们主角的
对
主角的师傅
对白头发那个，然后还有这位 Ace Hunter 跟那个铁匠的谈话，
哦，怎么讲？这讲下去我会觉得会讲到优点，可是我们不是要先泡完它。
可是依照我这个没有看的人来看来，嗯，这几个角色其实在设计上来讲是很有魅力的、啊、
是
理论、欸、上应该是要很有魅力的、
啊、外观啦，对啊，
就两个 Ace Hunter 嘛，然后带两个新人嘛、嗯、 啊，要打一个古龙嘛。
对啊，这个理论上这应该是可以把它弄得很精彩的东西啊。
我自己脑补的话，应该是两个猎人应该会有个牺牲打之类的啊，然后再传承给那个两个新人啊，然后把古龙给赶走之类的。
其实有哎、欸，而且那个就是好，我直接爆雷可以吧？
那请。
对啊，就那个铁匠跟蝴蝶女啊。
哦，没有，然后其实我们刚刚讲这样子有没有超过 四人小组对不对？嗯，糟糕，我要讲到他优点了啦，怎么办？
等一下，然后先讲他们先讲他们就是领便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领便当场面，我看得这么没有感觉的，而且我还想说哈，死了，就这样死了吗？对，我就有这种感觉，
完全没有冲击力的、
啊、对，完全没有，而且
啊，可是这其实优点、欸、
为什么？
但是待会再说，待会再说，待会再说，为什么？
哼，
就是他怎么讲，他的剧情角色没有重量啊，
而且这还不如那个游戏的过场动画，你知道吗？
魔炼的游戏过场动画是经典，
还可以，对，还可以。虽然说我其实在想说，把这部电影把它变成过场动画，是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但是我后来想说，
没有、這個、
我相信魔物猎人游戏本身的过场动画会
比这个优了，好不好？
对，
而且
我就想说应该没办法比。
而且魔物猎人它这个游戏，它的怎么讲，它其实是非常讲究逻辑跟真实感的。
对，
然后你去看，甚至我我们现在高中距离现在多久了、
啊、哇塞，你要查到这个
吗？
反正就是
五年
好，反正就是你去看的那个很久以前他们对为那一代游戏设计出来的生态动画，你就可以，然后你再回来，对，就是它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就有点像是在看 Discovery 的感觉、
哦、对对对，
你知道吗、
嗯、
然后用这种等级的真实度，然后你再回来看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就说 Fuck What the heck Seriously
这么多营养不良的魔猎人啊
对啊、oh, 各种方面，
而且他好吧，因为可能也是就跟你一开始讲的一样，就是说可能口味被喂得很刁钻吧，
也有可能。
我觉得他的那个水的动画好像好，
水的动画什么意思？
一开始那个蜘蛛他死掉的时候不是有喷那个吗？
哦，你说他
提议出来吗？我就想说，哦，那是 3D 玛雅的那种很基本的东西嘛，
基本素材，
没错，
光泽度调到最满，
你就喷一头东西出来就好了，哪有啊？拜托，
我看到那个就有那个感觉，然后还有那个蜘蛛丝。
哦，
我也觉得说，哦，
干那个特效就直接，那就只是打个 layer 上去而已、啊。
哇塞，被你们这样讲，我还蛮想看的，到底有多烂？
真的，而且你以动画制作的标准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干这个制作组真的是没有钱哎，或者是他资方给的钱不够，
或者是上司叫你们做，好做吧。
而且你知道吗？他这部这部。动画其实它的怎么讲，它的目标其实就是承接一些剧情啊，因为它剧情的开始就是我们这个主角这个新人有没有，他已经成长起来，然后他要跟着其他猎人去另外一个地方挑战未知的时候，讲叙他以前的故事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算是那个什么，算是我们在 PC 上面魔物猎人世界这款游戏的算是故事导入，
老套路啦，
对，他就是补充，他就是为了要填充一些剧情，增加他的深度的。可是
干嘛？你想到什么？
没有，
幸好我没有把它看完，要不然今天叹气的应该是我。
没有，他就这一点目的上来讲，他其实是非常专注的，他就是非常专注的在就是怎么讲，就是满足这个目的，就是我为了要填这个剧情的坑。来去做的这部影片，他影片从头到尾都自始至终保持这个目的。可是就真的是感觉就好像卡普空没给他们钱一样。
然后为什么会不知道啦，就有点疑惑为什么会找这家公司。
哦，
有时候这个团队这样子。而且我其实有想过说，如果魔物猎人他做成一个剧集的话，应该才会有比较多延伸的空间，
好看，我觉得。
对啊，而且你才有时间去好好塑造一群吸引人的主角群，就不只是说外观它的设计 OK 或者说好看。
外观不用讲了，他们卡普空精心设计的这些装备外观你可以不用挑剔，但是光是里面活在里，你不要讲说那些叱咤风云的猎人好，你这是路边一个商贩，你光要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状况下穿越这些原始丛林的道路有没有，然后在这种会突然袭击你的光是那种普通中下等级危险度的那种怪物就已经会要普通人的命，这种情况下你要行伤、嗯、你看这个角色厚度多深，
嗯，
有没有这种东西你随便抓出来一个人他都有办法就让这故事变得非常精彩的状况下，你这样可以把故事讲成这样实在是哦。
对，然后其实在这一部我有一个喜欢的角色，
对，艾露，
对，
梅拉露，而且他不是艾露，他是梅拉露哎，小偷猫哎，
他不是吉祥果吗？
多萝卜
没有啦，就
他
的角色其实不会塑造的太讨厌啦，
哦、
就再加上他的外表加成，所以还行，我觉得
反而比主角还要有记忆点，
对，还是一开始主角寻求的对象，有没有？
对，请问你看到这个作品，你记得什么？我记得那只猫啊，长得很可爱啊，
超高。制作组听到现在，如果是制作组有听到的话，肯定会哭死吧？我觉得。然后等一下，但是在他们哭之前，我还要再继续泡。
哦，
对他们，其实，在故事中间。他那个龙人族的村长就是、
哦、
就是怎么讲，这种龙人族是魔物世界里面特别的种族，他有点类似精灵啦、
嗯、
就是他的特别长寿
长寿的种族，
然后通常在进入老年期之前他们都会很帅，然后他们在进入老年期的时候、哦、他们身材会倒 Q 变成那种矮矮小小的那种老爷爷老婆婆这样子，
倒 Q、
hey, 没错，他们是倒 Q 很明显的种族。好，然后再来就是龙人族这种人，因为他们寿命长寿，所以他们通常会担任村长，他们在外探险或者是定居的时候，开拓点的时候，都会有这么样一个角色了。
嗯，
啊，这是不一定是龙人族，但是通常都是。好，然后龙人族在跟我们的主角叫什么名字？
艾登
解释说，哦，古龙怎么样的时候，就是跟 S Hunter 一起解释古龙怎么样的时候，他那个过场动画有没有？就跟 Photoshop P 出来的一样，你知道吗？他就摆一张钢龙的图在上面，然后他怎么钢龙的图怎么动的？就是他那个。钢龙在天上飞翔的姿态有没有？它是利用那个什么图像扭曲的方式，然后让它的那个翅膀跟头这样微微摆动，这样子。我想说，
哇塞，
哇塞，
奈弗二 D，
对，就真的是，真的就是怎么讲？魔脸他们其实本身的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图腾风格，
对对对。
然后你如果用这个图腾风格制作成动画的话。来做这个过场解释，因为这个是他们世界之内人的对话嘛、
嗯、
那他们平常看的书其实也是这种图腾的风格，你如果拿这种东西来做意象图，那在他真的看到这只龙之前他就会有更强烈的冲击力嘛，对不对、
嗯、
然后再就是说他也会更贴合这个世界，而且动画也会做得更好看，
跟图案也差太多了吧，那种感觉落差感
哦，没有，他这个是落差，因为他的那个图案非常象形、
嗯、对对对，
所以他但是他的象形又非常能够怎么讲
捕捉到他的特征，
没错，对、嗯、所以你这个落差感是会带给你惊喜的那一种、
嗯、
而不是坏的那一种、
嗯、
对，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是觉得非常非常可惜的
哦，
对，他们竟然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做叙事，而是用那种很敷衍的那种 Photoshop 就可以做出来的动画特效做 Live 2D，
看来他们真的很敢、啊、在看要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可能没有给，可能没有给够时间啊，我觉得。
虽然说在就是在结尾，他不是有几张嘛、
嗯，
就是他怎么把那个动画场景给做出来的？
哦，是啦，
嗯，对，可是就唉，还是觉得说不止人物的那个肢体，我觉得哦，对，我其实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这部片、啊、
嗯哼，
尴尬。
尴尬
对啊，就是
尴尬猎人、
哦、是有人物动作很尴尬，剧情很尴尬，对话很尴尬，演技很尴尬，就真的可以用这两个字概括。而且嗯，哦，对，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个炎飞龙领便当的那个方式、
嗯、
合理吗？
诶，我突然有点想不起来，
就是艾登他好像触动陷阱吧，然后引发那个洪水、
哦、
把炎飞龙冲走、
哦、其实他没有领便当啦，
没有真的、哦、就只是被冲走而已啦，
只是银飞龙的话，他的怎么讲？嗯，也跟刚刚冯哥讲的一样，就是银飞龙营养不足，
营养不足。
对，因为理论上来讲，他银飞龙他的身体强度是很高的，而且很重。嗯，那他被这种当量的水去冲击的时候，他的怎么讲？他不应该这么轻，你知道吗？虽然会被击退，但是我觉得不会那么狼狈。嗯，他会被冲走，可是他不会是这种方式被冲走，你知道吗？对啊，所以我们那个尴尬猎人的那个炮火抨击总只是到告一个段落了吗？我现在可以开始称赞他了。
我听到你们讲到这边，我就觉得这个作品不简单啊，连那个大王是怎么被打爆了，看来了一点印象都没有。
欸、真的真的，我都欸、不要这样，我昨天晚上才看哦。
嗯，真的吗？
对，我昨天
我以为你前几天就看了，我也是。
我昨天晚上才看哦，
所以你现在抱持的是一个最新鲜的失落感，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你看，我昨天晚上来看，我甚至突然会想不起来，说他到底怎么被打败的。
我是在就你睡觉之前，我就跟你讲话之后，我才开始看。
哦，那你的记忆比我新鲜一些。
新鲜，但是就会觉得说，像那个主角群们，他们拿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吉龙枪哦，我忘记那个名字了，就拿它去打那个炎飞龙的头那一段，我其实也，我就算眼睛盯着荧幕看，我其实也没有，我说哈、啊、所以那个东西是打到他的头吗，还是怎么样？
哦，他头上没有打到，有缺一个洞啊。这个地方我记得，
我眼睛睁开竟然完全错过这个画面。 Why？ 为什么？
那这啊，拍谁？我还没泡完
哦，
可是这
还有吗？
有，可是这是另外一个缺点。
你还有啊？
哎、欸，他们这个龙脊枪不是正统龙脊枪，他们这个龙脊枪是什么？是桃毛兽加那个丝瓜加那个什么恐暴兽，就是那个长得很像暴龙，但是很粗，然后黄色那一只。
这是料理吗？桃毛兽加丝瓜？
没有、啊，那个什么，那就是暴食龙嘛，龙属性那一只两脚的。
OK OK, okay.。
好，那一只的那个什么桃毛兽的胃袋，然后加上那一只。暴食龙的那个什么龙属性器官制作出来的土炮龙脊炮，
就是土炮龙脊炮，对。
对，然后但是这种东西打出去的时候，不好，他应该说了，他整部电影的动画效果的打击感真的是，我觉得，哎、欸，对，没，哎、欸，不能靠狙啦，干狙，哎，
肾虚不是？
哦，对哦，我想说狙是已经要突破上。就是突破村庄上级之后还要再往上的才狙击、欸、
对对对对，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猎人的等级啦、哦、算是一个很高位的猎人等级。嗯，所以你不能讲他狙。
了解、你先问你还有几点要炮的、
差不多就这样吧，
罄竹难书。
没有、啊、差不多就这样了，我觉得我应该炮完了。
哦，确定哦？
哎，确定。我们接下来可以开始称赞他了。
哦，来来来，
好，请说。
哎、欸，等一下，所以你们完全没有任何想要称赞的地方吗？
我
有啊，他跟我称赞那个猫很可爱啊。
好像都这样没了，
没了。
猫好像就是我觉得最有，就是
最有看头，
角色最有个性，而且对啊，塑造的就是。对啦，有讲他是小偷猫嘛、就好像那个基本的那个角色特性有符合到、就依据你们的说法、对，然后也算可爱
哦，
对，就这样。然后其他的哦，像那个好像刚才中间有提到说那个人物的设计，我是觉得以外观的设计来讲，除了艾登之外，我觉得其他的猎人们、我是觉得 OK 啦。
没有，因为他，你不要怀疑卡普空对于那个魔脸的角色塑造好不好？拜托，他们的装备什么的，这都已经
行之有年了。
对，行之有年，他们照抄就好了。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其实我不会太过意外，
对，
这是应该要有的水准，好不好？
OK，
你直接现成的素材拿过来套用就好的事情啊。
了解，就对，就这几点、我好像就没有其他我想不到可以称赞的点、欸、
哦，好吧。那啦，那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一开始就是比较前面的时候，我们有跟你们讲说他这个电影的目的，他们自始至终保持的非常的专一， 他们就是为了要填那个什么魔物猎人世界前面的坑而已。嗯，对，所以他们的开头到结束，我觉得这个东西以故事的目的性来说是非常怎么讲，然后这个剧情设计其实是很合理的，
还是有的。
对，没错。然后他们对于世界观的把握，然后还有一些里面的那些怎么讲，有一些小细节他们其实把握的非常精准。嗯
嗯，比方说
就是关于古龙的迁徙，然后工会会派猎人去观察并且警告沿路的村庄，这个动作。嗯，好，这个是非常非常写实的。嗯，然后再就是他的那个村庄里面的生活其实也很写实，就是以魔猎人的世界观来说，哦，因为他们在野外拓展出来的那个定居的小村庄，嗯，然后他们里面一些生活就是
非常努力讨生活的村民们，
没错，哦，然后也会遇到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啊，
对，
说啊，小偷猫过来把你篱笆挖个洞，偷走了两只鸡什么之类的，这种，因为这是怎么讲，很合理而且肯定会发生的事情。然后什么哦，屋顶破个洞啦，然后那种很大只的甲虫跑进去呀，那个跟一个等一下，我想一下，什么东西比较贴切？跟一颗橄榄球或者是篮球差不多大的那种蟑螂，或者是蟋蟀，或者是那个蚊子或蜜蜂这些东西跑到你家里面，那种。其实这种烦恼在那个魔物猎人世界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写实的，
要求人把他赶走之类的，
没错。对，然后再来是什么，再来就是说他们对于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他们在游戏中就是电影中间，他们其实招募到一开始不是有四个人吗，后来他们中间有招募一个就是曾经的猎人嘛，
对，
然后这个猎人他的身份其实很值得去谈论的，是他其实就是违反工会自然平衡的猎人。他的身份其实是说他是为了狩猎而狩猎，而且不断的狩猎，而且没有在管说生态平衡的那种盗猎猎人。曾经被工猎追击，然后后面放弃猎人生活当个铁匠的那种人。
工会哦，
对。
哎，这个设定很有深度啊！
对，很有深度。可是他在剧情里面，他就是
用一种超级没深度的方式给他带过去，
他就直接塞了一大堆解释性对话在里面，然后就会变得很无聊。哦，对啊，而且这个猎人的那个怎么讲，那个外观设计其实不是非常讨喜的那一种。可是老实讲，非常的写实。
对啊，本来应该是要。就是有一个怎么讲刻画角色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段，可是他是用这样轻描淡写的方式带过去，那其实观众对他们没有什么印象。
对，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在泡他，
我们
要夸赞他好不好？
好，
拜托，
就至少他们要尝试去带入这一些。
对，他们其实他们对世界观的把握是非常非常充足的，你知道吗？然后这个角色在面对工会猎人的时候，他其实是处于弱势，那他在剧情的演示里面也尽量的表现出来这一点了。然后还有就是成为猎人的人呢，通常都是会愿意去面对危险而去保护群众的，只是通常来说啦，少部分也是会有那种就是人渣的，你知道。但是他也有表现出来，就是说啊，这个猎人他到最后还是觉得啊，算了，我还是出来帮忙一下这样子，然后觉得他自己还死在这个战斗里面。然后再来就是说，为什么游戏跟动画里面他们一开始组队的猎人都是四个，然后后面多了五个之后，我为什么会说他非常贴切，是因为他在故事设定里面他要解释其实为什么他们每次出去狩猎的时候都只有四个人一组。因为当初开始有这个猎人职业的领头的那几个人呢，其实是五人组的，然后就他们五人组出去狩猎的时候，马上就他那个领队的那个未婚妻就死掉了。所以他们为了就是避免就是有点像是不大吉利啦，就是五个人对，就是我们不是说数字四谐音死是不大吉利的嘛，他们反而是因为他们五个人死过人，所以不大吉利，所以他们就尽量是四个人去组队。然后就他们真的五个人去组队就真的死了两个。对，这是非常非常 detail 的东西他们有做出来，可是他们的剧情演示他就很怎么讲，就是他们在这种小细节，然后跟故事背景上面其实把握的非常非常好。
其实是有啦，有看得出他们是想要尽他们所能去带出这些，不管是魔物猎人的世界观也好，或者是说游戏之间不同角色，像你刚刚说的组队这个例子的细节也好啦，就是至少他们有想要努力把 把这些东西给呈现出来，
没错，
只是说不尽理想。
然后再来就是两个死的非常随便的猎人。
刚刚听你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看了，我开始想看了，然后开始泡的时候，我又不想看了。
然后你看到、哦、为什么我说这两个死的非常随便的猎人是优点呢、欸？为什么我刚会想要称赞他？就是你人在面对天灾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死得很随便啊。你看土石流、地震什么的，你天上你就真的你没办法像什么电影面上啊冲刺，然后闪避，然后就刚好就是被卡在一个角落等待救援，没有
被那个背景是一个高潮的音乐。
这对我来对我来说是一个槽点的地方，对你来说反而是一个
非常，它是一个非常贴切游戏世界观的优点。
哦，
它是优点，真的。
像是你们如果我讲错的话，请纠正我。就是如果说你们组队。比方说好，就像你说的四个人好、四个人一起组队在上面玩，其中一个人就直接 out、
哦、有啊很多很多、啊、
那一种感觉吗、
就是、对，你就是一个不小心你突然死掉了，
我死了这样子、
哦、对
这是常发生的，这是常发生、哦、因为你要拜托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两三层楼高，然后吐出来是一颗跟 一辆汽车大小的火球，而且会爆炸那种火焰的，刚见面他远远的，他魔物视力比你好，他远远就看到你吐一颗火球过来，然后你才刚从那个林地的那个什么森林进入到旷野，然后那个光线你还没适应的时候，你就看到前面一颗火球飞过来，
怎么那么亮啊，
对，然后嘣死了。这就很正常你知道吗？
但是游戏跟电影的不同，
没有啦，游戏为了不要让玩家就是怎么讲讨厌这个游戏，他会有一个游戏机制，就是会有爱路猫会把遇到危险的你送回医疗之后送回营地，让你至少可以站起来再继续战斗嘛，对不对？
对对对，你可以挑战三次。
对，他、啊、为什么是挑战三次？是因为你每被救一次，你都要支付那个当下任务的三分之一的报酬。
对对对，保险的、
啊，哦，多钱？
三分之一。
对啊，但是以真实世界观来讲，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是那么幸运，都会有爱路猫出来跳出来救你。所以他这个死的。就是他这个死亡其实死得非常随便是优点，而且甚至他的合理性也非常的足够。为什么呢？他那个什么盗猎猎人啊，他用的是那个变形斧。
变形斧，
对，他是一种可以在大剑跟那个超级大斧头之间变换的那种，
可以变剑也变斧。
没，而且他可以用这个斧头释放那种能量攻击。
哦，对对对，
是一种非常帅气的武器，
罗曼武器。
然后他这个猎人怎么死的？他就是用他的那个变形斧头，已经变成斧头状态，去阻挡炎飞龙的嘴巴，然后要去救人嘛、就是为了要争取那个他们猎人瞄准，就是拿那个土炮龙机枪瞄准炎飞龙的时间的时候，他直接被那个炎飞龙咬在剑斧上面吐火焰，
哇塞！
对，就直接哗！
他死的非常的，其实那个死法是非常传奇的，你知道吗？
是很壮烈的、啊，
哇，就是 epic， 你知道吗？
听文字叙述，觉得很有看头啊。
对，可是他的动画表现就是
差的，又想回去看了吗？
可是那个动画表现就是，这要么时间很赶，要么没有钱哦。
对，不然我就不会有那种哈，所以就这样死了吗？不然通常看到这种死法，我会说。Wow.
其实你知道 光我这个业余的人，我都有好几个不同的想法可以让这个 take 变得更精彩，比如说 slow motion 让那个火焰在浸染这个人的时候的那个动作你要放慢，然后皮肤啊铠甲不同程度的燃烧，然后那个燃烧的那种像是岩浆的那种裂痕在你那个铠甲跟皮肤上面蔓延，然后最后你整个在最后再快就是到一个程度之后你最后再快转，然后整个人变成灰烬。
我想象出来的最后一幕会不一样、欸
啊、你看、你说看，
像好假设就是主角跟这个盗猎猎人，或者是说把它换成就是那个 Ace Hunter 就是朱莉斯、他跟这个盗猎猎人的关系有塑造好，或者说他们的角色故事有塑造好的情况下呢、好，最后一幕就是在他走的那一瞬间吧、可能他回眸看向朱莉斯、那个表情火光再冲过来那种。
哦，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有画面，有画面，
好球壮烈。
你看我们光这样子讲，是不是那个画面是很精彩的？ 可是就时间跟钱不够吧，大概好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死法也很合理，为什么他超为什么我说飞向死亡的超虫棍为什么我说他飞向死亡，他就是为了也一样为了拖延时间保护村民嘛。
对，
然后他利用了超虫棍，他超虫棍是一只棍子，然后搭配一只能够吸取魔物力量的昆虫，然后他去截取古龙身上力量，然后释放在自己身上之后，利用那个短暂的征服呢，去协助村民逃走。所以他对
听大家讲很有看头啊，
对，很有看头，对对。可是他最后就是我，而且我突然觉得他那个蝴蝶装选的真的是非常的有槽点，你知道吗？
为什么？
太潮了。
不是飞蛾扑火。
你现在不是我以为你现在是要称赞啊，
这是称赞啊，这是称赞啊，
听起来很合理啊。
对，很合理啊，对不 对？你看从角色设计到他最后的死法，
应该是
然后到他
不是飞蝶扑火吗？不是蝴蝶，
差不多。然后你看，然后他为了要阻止村民，所以他肯定是要主动的冲向炎飞龙去干扰他的动作嘛。
哦，
飞向死亡嘛，对不对？
嗯，
对，对，其实是很有感的啊。为什么？他就做的很，就是他就好像我们现实世界看到那个直接往火堆里面冲，
就噗
啊，就这样，就这样而已，就这样而已。拜托，你是
连叫都没叫一声就没了，是吧？
就我记得是冲过去之后就被咬死嘛，还是什么？最后那一下，
我的印象中是那个死亡被咬死那一瞬间是 off screen 哎、欸。
哦。
对，因为我就听到，我就听到说人家叫他的哦，我想起那个蝴蝶女的名字啊，叫梅尔啊。
哦，梅尔。
对，就好像那个 Nadia， 就那个
拿重弩的，
对 ，Paul。
能不能讲手持迫击炮？大家没有概念的民众可以这样理解。
总之 ，Cannon Girl 就叫了一声梅尔，我才知道他死了。
哦，
哈
，Out of screen。
对。
拜托，这个你知道这些战斗过场动画里面有多少个 epic moment 吗？我们刚刚讲出来这两个人的死亡动画都已经这么精彩了，更何况是在战斗中间，
飞碟扑火，噗的一声就没了。
Dang it！ 虽然说这个梗是我自己讲出来的，可是听这样子我觉得好没价值哦。
叙述写的很有看头 啊，可是。听到没？因为你们讲到片段，突然间，
好了，然后再跳回去啦。就是，糟糕，等一下我刚刚想要讲什么去？
好，就是大家的死法都讲完之后，
嗯，然后再就是他的，糟糕，我在下一个忘记要讲什么，
是跟场景有关，还是跟魔物，还是跟氛围？
氛围魔物猎人的使命感，这个刚刚讲过了嘛，对不对？
其实没有哎、欸，我其实想提到说猎人的使命感，他们有就电影中有提到，然后艾登有跟他讲说，你这不应该是你们作为猎人的使命吗？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说，三言两语就直接那个让那个。朱莉斯就 Ace Hunter 改变主意的
哦，因为其实他们一开始朱莉斯他在跟村长在交接的时候，其实是要他们马上撤离的。
对，
然后后来他们这个怎么讲，朱莉安又跟他随便嘴炮几句之后，他没有改变主意，要留下来阻挡，就是要让炎飞龙改道。
对，是从艾登的嘴炮开始。
对，那但是在艾登嘴炮之前啊，他就是。他其实有跟艾登讲说，我的职责不只是要通知你这个村庄，我还要去通知下一个村庄，所以我不能停留在这边的那种决绝感，其实他是有尝试的要表现出来的，
非常合理啊。
对，
他也要那个完成他的职务啊。
对
啊、嗯，结果做到一半就卡了。
然后他后面就是。你一个王牌猎人，你经历了多少的挑战，狩猎了多少的怪物，然后结果你说那个你的意志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你竟然就因为一个小屁孩两三句嘴炮，你就改变你的行动，你真的是王牌猎人吗？
他是个配合度很高的猎人，
好
配合剧组啊，也配合那个小屁孩。
好啊，这句台词我就要改变我的主意吗？好 ，OK， 没问题，好来咔。
下一秒我往那个荧幕砍一下就好了。哦，好哦。
对。哦，拿你那个细细的剑往那只虫上面插几下，然后你要被丢飞出去。OK， 好，没问题。我觉得啦。
他不是王牌猎人，他是王牌演员。
你这么说还蛮像的，他那个形象。
对，然后他们就说到那个演技嘛，你 OK， 我先说好我的好了。像他们我不知道耶，就是他们攻击的那个反应啊，或者是说甚至到被攻击的，我都觉得哪里不太，听起来就是哪里不太对。
他们真的没有玩过魔物猎人、没有，其实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应该说啦，这个是刚接触魔物猎人的人会容易犯下的通病。因为你在磨脸的时候，其实我们攻击的时候，你按按键它是会有喊声的，对，然后就是刚好就是你每挥一下剑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你都会有这个声音。
可是被攻击到会有吗？
没有，
会呜这样子。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你会有一个被攻击的声音啊，或者是被打断或者是怎么样的声音。但是你这个就跟你刚开始接触游戏对这个游戏，就是对魔物猎人这个世界认识还没有很深刻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
嗯，
就它是个游戏，
对，它是个游戏。但是你要把它拍成动画电影，你要把它拍成影视的时候，你要把它套入真实世界逻辑的时候，这个就很假了。
哦，
虽然我看他们在打那个蜘蛛的时候，我只有看个几十秒啦。嗯、啊，我好像看到那个主角叫艾登是吧？
对，
他的脚好像还是身体好像有被那个蜘蛛丝给喷到嘛。
嗯，
他好像不能动。
嗯，
啊，可是他当下我只看那几十秒，可那个紧迫感让我觉得好像违和感很强。我被喷到了怎么办？
那你有没有觉得他那个？你有没有觉得他那个对战那个小蜘蛛的画面就有点像是、嗯、有点像是什么？我们两个带另外两个不会玩的。
好像有
有没
有
有没有？我们两个带一个可能入坑有一段时间，但是还没有我们强，然后再加另外一个玩纯新手的那种对战画面，有没有？
那就是手上拿着方向盘的那种，手上拿着摇杆在玩游戏的那种人的对话这样子。
对，
我被喷到了，怎么办？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这些游戏的怎么讲？我觉得动画组应该是有玩过。
嗯，
应该是卡普空有带人跟他们讲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对于游戏里面很多细，就是对于动画电影里面有很应该要呈现的细节是很清楚的。
嗯哼，
然后甚至说他们也把一些游戏的过程，他们在自己在刚接触这个游戏的时候的那个过程，镜像到这个他们做出来的动画里面。
对，
嗯，
但是真的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钱可以好好雕琢的话，真的是挺可惜的。
嗯，确实。对呀，
那、
总之这就是你
还没称赞完呢、欸，
还没吗？
而且他
还有
关于游戏角色的，不是啊，不是游戏，他那个队伍里面角色。
好，请说。
对、他队伍角色职业的多样性。
哦，对啦，就是一二三四种，最主要。
其实五个人都是不同的职业。
哦。你说包括主角？
对，包括主角。那、先跟你分析一下、主角是新人嘛，纯新人，这就不用讲了。
对，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那个什么 Julian， 是 Ace Hunter 双剑猎人嘛。
对，
那他的打扮在那个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怎么讲，很特别的设定，就是他是专门执行工会任务的人才会穿这种装备。
嗯，
而且有的时候他是要面对人的，而不是面对魔物的。所以你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的那些武器看起来都比较像是跟人战斗的武器。
嗯，
就是他有的时候要去，比如说像他遇到的那个，就是遇到那个什么，那个就是盗猎者猎人，有没有？
嗯，
盗猎者猎人铁匠，
嗯，
这个人就包含了铁匠、猎人跟盗猎者这三个身份。
嗯，
那他为什么在就是跟 Julian 对峙的时候，他请他出来帮忙的时候，他是处于劣势，就是因为 Julian 就是专门来杀这种人的。
嗯、
就是你听不听劝，你不听劝我就把你干掉。
嗯嗯，
所以他们在魔物猎人世界里面其实是非常，怎么讲，是非常真实而且残酷的。
有这种游戏里面有这种设定吗？
有
他在里面的叙述文本其实讲的还蛮清楚的。
有趣。
对，然后另外一个弩手的话，老实讲了、他的装备什么的比较倾向就是轻装，然后甚至说是侦察型的。
嗯，
对
不
对？
嗯，
那他上半身铠甲是穿那种就是比较轻量的，
嗯，方便移动。
对，然后再加上他又是拿重弩，所以他可能就是遇到一些状况，可能要驱赶的时候，驱赶魔物或者什么，方便自己逃离的时候的装备。
嗯，
然后再来是蝴蝶女，飞碟扑火的那一个，
对对。
他为什么他又是另外一个职业嘞？ 嗯，他在面对那一只那个什么小蜘蛛的时候，其实打完之后他其实或者在中间的时候他不是一直有在抱怨吗、嗯、说好像是只有我在跟进这个任务一样，就是他去观察这些魔物的数据，他的、体长啊，然后会就是比如说他的肢体力量啦、啊、然后他移动速度啦、啊、比如说喷吐丝的那个这个数量或者是射程有没有，然后说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舒适列他们有一个有点像是科学家的那个职称，就是舒适队嘛、嗯、这就是他们这个世界里面的算是研究人员、嗯、那他这个有点像就是在外面有点像是在现跑现场的研究人员有没有、嗯、然后你看这又是另外、嗯、对你看，然后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一个以这个身份作为那个什么角色设定来上传或制作影片的那个频道，可以频道、哦、他肯定是玩家、嗯、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去看，他叫艾森巴赫、嗯、他的
是艾森巴赫，
对，他的自称就是舒适队猎人、哦、就有点像是我们蝴蝶女这个角色，
我不知道耶、欸、我知道他是一个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资深的魔物猎人的那个奖评 YouTuber 跟玩家，
对，真的
对，但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身份、欸、
对啊，所以你去、
哦、
所以怎么讲，就是你在看这部影片，就是你去他那边，你去艾森巴赫那边看，然后或者说你去魔脸官方的影片去看他生态影片，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会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像冯哥讲的一样
营养不良
okay,
有没有
就是
但是你看哦、嗯、它里面的很多细节设定都是非常非常详细而且全面的哦。嗯，就是我非常需要称赞他们的很多地方。
OK, 就是值得怎么讲，嗯，给动画制作团队拍拍手的一个地方。
没错。
对、啊、毕竟他们就是说不管是收了多少钱办事、嗯、就他们还是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了。
对，
他们还是完成他们的工作、
啊、对、啊、而且有你这样会爆麦、哦、而且他们是就至少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努力啦，而不是说、嗯、我不知道就跟某一些是真动画烂片比起来
哦、
我觉得这不在真动画烂片的那个范畴里、
哦、
我觉得这不算，就
只是没有做的那么好而已。
对，就是可能观众看了会有一种很不知所谓的感觉，就不知道要说什么。
他怎么讲，他的这个 IP 是顶流 IP、嗯、好，是 A class, 可是他制作出来的动画水平可能是 B。
嗯，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是有落差啦。然后其实本来是想要跟大家聊说那个动画跟游戏之间改编啊，但是
对啊，
我刚刚讲这些就是讲那么多，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出来，就是说哎、欸、它其实动画改编成其他、嗯、就是游戏改编成其他的那个受体素材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限制。
嗯，
然后再就是你能不能够创造一个玩家大 至少是大部分玩家想象中的世界。
嗯嗯嗯，
那是一个，这是怎么讲，很重要的点啊。
没错，
玩家想看的都是那个电玩不能表现的东西啊。
对
对、嗯，就是。
然后你表现的如果太肤浅的话，玩家就真的会很失望，
然后就被泡，就跟我们刚刚一样，
肯定会的。就如果说，
哎、欸，没有，可是甚至我觉得，你知道，我觉得《魔物猎人》的真人版电影啊，有点像是这部电影的在。就是这部动画电影的优化版、
改善版，
对，改善版、
哦。
你如果看完这部之后，你再去看那个《魔脸》的真人电影，你会觉得哦，quite nice。
冯哥有看过真人版吗？
嗯，还没耶。
哦，
哎、欸，我推荐你去看。这两部我推，我这两部是怎么讲？动画电影的话，像面向普通观众的话，我不会推荐你们去看、嗯，因为这个其实是很吃粉丝向的东西。但是动画改编的电、嗯，就是游戏改编成电影或者是动画电影这个题材，嗯、其实我是推荐你们去看，因为其里面不乏优秀的作品、嗯，比如说像去年的那个马里奥，
对，
马里奥大电影
哦，
有没有
卖爆？
对，然后还有
说超棒，
对，超棒，而且他真的是就是知道玩家要看什么。
哦，怎么会是任天堂？
而且中文卡斯也很赞哦。嗯，
然后还有就是《音速小子》
哦，
他的改编版也不错，
合理的。
对， 而且怎么讲，就是在合理范围之内改编啊。
嗯，
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个，哎，他是哪一家动画公司出的、
啊？我忘记了耶。但就是这是怎么讲？少数几次电影公司有听从粉丝的声音，就是预告片原本的那个那个索尼
太丑了，
对，然后被大家泡到不行，然后大家好像觉得这好像不行哦，
艺术小子的牙龈好恶心啊！我记得当时大家好像这样讲的，
对，真的，
然后说哦。改回来了吗？这才差不多嘛，这才是索尼克嘛。
你知道，一开始我还以为那个是什么粉丝自制的，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粉丝那个
对为爱发电的粉丝他们自己弄出来的东西，结果不是
官方，
对官方吓一跳，你知道吗？
然后好一个压抑呢，
太可怕。
就是这么丑的是官方，然后粉丝自制是很优秀的，然后结果他打破了我这个认知，你知道吗？然后，后面的改编真的还蛮不错的。
嗯，对啊，所以总之就是说，好游戏改编成的动画，不管是改编成动画或是真人电影，其实不在少数。
对，
对啊。
然后甚至那个什么，那个《最后生还者》
哦，那是
对，不是啦，那是《最终幻想》啦。
对不起，《
最终幻想》也可以啦。他也有优秀的作品。然后我刚提的最后生还者，他是改编成真人剧集。
哦、对，
这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游戏、然后改编成就是如果你不看它的第二部的话它是第一部是非常优秀的游戏，然后它改编成剧集之后它也非常的优秀，这有点像是怎么讲，有点像是航海王或者是海贼王、取决于你怎么、你从哪个渠道听到、
那个评价也不错，
它改编成真人剧集的时候它做的很多的改变跟妥协、是合理而且不会怎么讲，不会让他觉得奇怪的。
确实。好啦，那就哇，这次讲超久的
耶。对啊，因为拍谁？因为我、老玩家了嘛，对不对？所以会有很多很想要跟大家提的地方，但是主要还是跟大家推荐，就是游戏改编这一个题材，其实是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啦，因为游戏它本身。好游戏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故事背景啦，角色设定啦，然后还再就是它的整体的风格，然后它如果改变的优秀的话真的也不错，然后对，而且不止我们刚刚讲的那几部、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都有。
了解，那就不管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有想到像是我们这次讲的主题游戏改编成动画电影优秀的作品或者是不优秀的作品也好、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想听听我们的看法就欢迎来信，
没错，欢迎来信留言。
对，然后就是在影片的最后呢就得先在说再见之前得先工商一下，就本节目的空间由鼎奈办公空间赞助。
对，我们这次是被邀请的，
对，所以非常的感谢。
对，我忘记提，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棒啊！
等一下，这个，我们在前面播出的时候加一段。
好啊，不然要
直接
单录也可以。
哎呀，好，
好啊！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办公空间好是好在什么地方呢？它怎么讲？它是因为我们不是住在台北，所以不确定说大家交通怎么样。但是它是在那个小巨蛋附近的，台北小巨蛋附近。
交通方便、
对，交通方便，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那个内部的门禁森严，所以你不怕说是不认识的人或者是什么突然跑进来。
对，
然后再来是我刚刚有去上他们这边的厕所，他们厕所很干净，然后再来就是很意外的是他们厕所竟然有淋浴间，
哇哦，
而且是干净的淋浴间哦，
哦，
所以你在这边不管是办公或者是说你可能有一个 project 你要在这边待可能比较长时间，有的时候直接在这边洗澡也是可以的。
果然是就是这边还挺高级的啦。
而且我们今天录音的这个 set 其实还蛮不错的，这个环境老实说、我们这边是三个麦克风三个耳机、然后加录音界面这样，然后还有舒适的沙发，有没有听听这个声音？
有
在 ASMR
皮的耶，
对，而且
沙发也，
而且你们两个这样坐在这个双人沙发空间是够
舒适，
很舒适。
你知道这个沙发其实可以塞三个人啊，两个人是绰绰有余的，舒适的。
以你
可以
以你们的 size 的话，两个人刚刚好。
哎、欸，拜托，我跟冯哥都是大 size 的、欸。
对啊，
哎、欸，我们两个都一八，哎、欸，冯哥你多少？
啊、
我们都一八几的、啊。
我号称一八三。
Oh, OK OK
OK。
对，但对，总之就是一个，对啊，就来。怎么讲，就偶然收到这边的来信说哎、欸、可以体验、这样子，就非常感谢，
所以体验非常的棒，而且这个隔音他们效果是我觉得是不错的，而且他们有特质，单就录音室来讲，而且他们还有做室内的吸音，就是他们除了外隔绝外面的声音之外，我们的声音在录制的时候也不会因为墙体的反射而让声音变得比较杂。
对呀，所以就对，总之感谢鼎奈办公空间的赞助。
如果大家有需要录 podcast 或者是办公的地方的话，可以来考虑看看哦。
没错。那今天的动画里刚在就到这边，
就先到这里啦。
好，那么我是 Anna Lash，
我是 Anastash，
我是冯哥。
好，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